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诗篇第十八篇，然后呢继续来分享蛤蟆大哥和青蛙小弟的故事。透过这一段时间的池塘的小故事呢，让我们更深的体会神到底希望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看重一些什么，操练一些什么，能够活出他什么样的心意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你拯救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罪恶、患难、流离、痛苦当中，你从来没有忘记我们。不仅仅拯救我们，你怜悯我们，也让我们今天能够把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宣讲出去，能够成为这个迷失的世代的祝福。求主你帮助我们更深的爱你，更多的依靠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的故事说到，当蛤蟆大哥他们决定要举家搬迁的时候，两个青蛙哥哥听说了他们的计划后，不仅不帮忙，反而反对说，我们不要离开，我们走了，那么多财富和食物怎么办呢？我们仓库里面装的满满的抓来的苍蝇和蚊子、蜻蜓，够我们吃四辈子都吃不完。要走你们走，都走了，这偌大的池塘就是我们的了。我们在池塘最深处要盖个大大的房子，什么旱灾呀，根本伤害不到我们。不仅如此，青蛙哥哥们还逢人就说，你们千万别听那个蛤蟆的话，癞蛤蟆口里怎么会吐出象牙来呢？你们千万别相信他的话，他就是想把我们通通骗走，和我们青蛙小弟一起来独吞整片池塘和我们所储存的食物。你们千万别信他啊，这可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池塘，这个地方哪会有什么旱灾呢？这么多的水用之不尽，取之不绝，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呢？千万别听他的话。池塘的居民在青蛙兄弟们的对抗中分成了两派，一派居民是存留派，他们选择相信两个青蛙哥哥，而另外一派则是搬家派，他们因为上一次的教训之后而深深相信蛤蟆大哥的品格，还有小青蛙平常对他们所做的许多的帮助。搬家派的居民们每一天都忙忙碌碌地在搬家，他们被蛤蟆大哥驮在自己的背上，三蹦两跳地跳到离这一个森林最近的一处水源的深处，那附近的一个湿地非常适合大家的生活，而且因为有森林树荫的遮盖，所以即便别的地方的水都断绝了，这片湿地仍然非常的滋润。蛤蟆大哥就这样连续运输了一个礼拜，终于把所有搬家派的居民们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他们充满感恩赞美，开始全新的生活。每一天他们都聚在一起唱歌跳舞敬拜造物主，结束之后才开始他们忙碌的一天的生活。而存留派的居民们自从占有了更多的空间和资源后，就开始夜夜笙歌， 整天都在搞 party， 他们耻笑班加派居民大惊小怪，根本不相信什么灾难的来临，或者根本不去考虑有一天水源真的会枯竭。他们现在的生活真的是不可一世，在偌大的小池塘里自由自在地消耗着，骄傲着，在富足的生活中完全迷失了。他们甚至有些时候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他们的，可以在这个小池塘里胡作非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在这天天的宴乐中，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下雨了。他们也一点都没有觉察到池塘旁边的那些小草正在一点一点的枯干，池塘的水位也在一点一点的下降着。如果您是班加派里的一个小居民，在这个时候会不会因为自己被解救出来而充满感恩呢？是啊，我们本来就是像池塘中所有其他的居民一样，一定会大难临头，一定会走向毁灭。但神却怜悯了我们，透过基督为我们付清了罪债，使我们今天能够过一个全新的生活，从世界中被搬离出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可以不必和毁灭的世界一起消亡，就如同诗人大卫赞美神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你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他长长地写了一篇敬拜赞美感谢的诗歌，为了表达自己对上帝的感谢与爱。今天我们也可以鼓励每一个小朋友都尝试用自己的话语来表达对天父上帝救赎我们的感激和赞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您是配得一切敬拜赞美尊崇敬畏与感谢的神，为了您救赎的大爱我感谢您，为了您每一天的恩典我感谢您，为了您对我很久忍耐我感谢您。求主帮助我以听命和专心依靠来回应您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八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您生命中有没有被神从困境中帮助解救出来的经历？第二，可以尝试像大卫一样写一篇感谢赞美的信给神，帮助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一起来做这一项工作。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透过今天的灵修、祷告、诗歌分享，我们深信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更深地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美好的心意，也能够充满感恩、充满赞美地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恩久忍耐又恩慈是你对我不变的爱，包容相信盼望，是你教导我们彼此的爱。主的爱是满有丰盛恩典怜悯，只要你愿意敞开心灵受爱。恩久忍耐又恩慈是你对我不变的爱，包容相信神恩典怜悯，只要你愿意敞开心灵受爱。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时间。这几天咱们都在聊啊，今天呢，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呢期待已久，因为今天真儿想和大家聊，就是从我们中文的角度来思想，原来时间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从来也不单单是一个线性的概念，非常的特别。从中文语言这个古老语言的演化的这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它非常的贴近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当中聊到关于故事性、关于神的介入、关于我们的在生命当中的机遇，是十分贴近和十分相似的。从上古的中文开始，无论是我们的甲骨文、金文，时间就是一直与祭祀、天象还有农时相关。常见的表达方法呢，就是日、月和岁。日呢代表白天，就是太阳的意思；月呢就是表示月亮的盈亏，来代表月份。而我们大家都会读的古诗《一岁一枯荣》，岁呢就是代表了年的这一个概念，因为秋天谷物成熟了一次，那么岁的本意就是一年。因此当初的时间的概念与自然耕作还有敬拜是息息相关的。到了后来儒家道家兴起的时候呢，时间的表达就更贴近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里面那一个 kairos 和 at 的概念了。比如我们说时不我待，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它不断地把人从一个线性的时间里面带入到更深刻的时机和叙事当中，让我们知道人生不是由线性的时间组成的，而是由事件性的时间观念组成的。只有当我们允许在时机当中，在天时当中，在一个特殊的非常重要的时刻去经历我们的人生，我们才不会枉费和虚度我们的光阴。 而之所以用光阴来代表时间，就是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用日晷来计算我们线性的时间，它用光影的交错来计算时间的流逝。正因为古人渴慕永恒，但却又无法伸手去制止光阴的流逝，因此在人寻求永恒、寻求永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自创了轮回的概念、无常的概念，这些都反映出了人对线性时间的不可掌控，以及对永恒的一种渴望。现今我们中文的时间其实是由两个字组成的，时就是我们所说的 time season， 本身就是一个时机、一个阶段、一个适当的时刻，所以它非常的接近我们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所说的这个时机，也是从古代的中文演化而来的。我们非常的看重关键的这些时刻组成的人生，所以我们会说时不再来，时不我待，时至而变，万事有时等等，这些强调天时、机会、节奏、合宜等等的一个对时的一种表达和形容。还有另外一个字呢，叫间，时间的间，这个间呢其实是代表时空中间的一个间隔，空间当中的位置，还有呢我们事情的一个距离、间隙、关系等等，它表明了说事件和事件当中有空白，而且也有意义，所以我们有时间的概念、空间的概念和一个间隙的这样的概念，所以组成了中文整合的时间观念，它包含了我们的强调的时机、时刻，还有事件的流动性、故事性、生命的节奏、机会的把握、生命的空间、停顿等等，非常的接近于希伯来文所说的这个 at， 就是事件性的一个时间观念，也是希腊文当中的 kairos， 就是时机和契机的观念。因此从这三种古老的语言，我们不难看出从人的视角来看，时间它有神圣性，它是不可控的，并且我们人在时间里面显得非常的弱小，非常的被动，因为它直接与上帝的作为相关。也可以这么说，时间本来就是上帝的创造，是不属于我们人可以掌控的范畴的。所以从这三种语言对时间的描述，我们会发现虽然时间可以数算，但是它却充满了我们人无法控制的，但是只有神可以介入的那一些时刻。时间不是流逝的，它好像是我们无法掌控，但却又带着我们朝着一个方向不断前进的一个轨道、一个平台，因为它是神介入人类历史的一个故事的彰显。当我们用中文强调时间代表着时机、节奏、生命各个季节的变化时，我们也不得不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转瞬而逝，弹指一挥间，我们无法掌控时间，但我们却可以在时间中做出对永恒的回应。有许多人看待时间是十分悲观的，因为线性的时间分分秒秒过去之后，绝对没有回转的余地。但如果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现今的时间，我们会发现没有一样事情会被浪费。只要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哪怕那些失去的光阴，也照样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神使用，成为他对我们人生计划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贞儿才会强调说，对于上帝的儿女而言，时间不应当只是一个管理的概念，而更是一个敬拜的概念。 我们不单单只是强调要懂得怎么合理的安排运用时间，我们更加要强调的是你如何看待你的时间，你运用时间、管理时间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敬拜的心态，没有敬畏神的心，无论你怎么安排时间，如何的分秒必争的把你的时间都使用起来，在神面前仍然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无论你是消极的态度、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你的光阴，虽然表面上在线性的时间里它会导致我们拥有不一样的人生，但在 Kairos， 在上帝的时刻里，在永恒与现今的时间相遇的点上，在神的纪念册上，唯一可以造成本质不同的，就是我们使用时间背后的动机。我们懂不懂时间是上帝创造的，给我们的礼物，而我们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时刻都应当是在敬拜神、经历神、荣耀神这样的一个常态当中进行。那么哪怕我们做的是最微小的事情，比如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琐碎的家务事，吃完饭要洗碗，家里收拾干净了还会再凌乱，还得再收拾，花许多的时间陪伴重病当中的父母却不见起色，花好多的时间精力牧养正在困难和挣扎当中的弟兄姐妹却不见他们改变，花好多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去为教会的事工摆上，但也没有看到什么突破和期待的果效。一个忠心爱主又大有能力的年轻人还没有开始事工就因为一场意外失去生命，等等，这些我们无法去解释的在线性时间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一次又一次将我们推回到了上帝视角当中的时间概念里。我们相信在永恒里所有这一切都有意义吗？都会被他纪念吗？哪怕从人的角度，从我流逝的光阴的角度看，似乎都浪费了，都打了水漂，风吹无影，雁过无痕，我真的可以相信在永恒里面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吗？原来神看重的并不是我们在线性的时间里面去量化、去高产、去管理、去提效，他更看重的是我们面对在永恒与现今的时间相交接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生命状态、我们在背后的动机、我们内心深处那真实的状态才是他所看重的。不在乎我们为他做了什么、做了多少、有没有做完，而是在线性的时间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每时每刻都是专诚、忠心、热切、真实的。所以让我们在2026年对待时间的态度从效率的强调而变为信心的成长，因为基督徒使用时间绝对不应该只是注重效率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生命和敬拜的问题。我们如何把我们可数的线性的今生不断的和永恒当中的无限连接在一起，这是我们必须要认真去思考的。人生是有限可数的，人的岁月像飞逝的云烟，而且神期待我们可以认真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只有敬畏的心可以带出智慧，也只有智慧会让我们不至于浪费光阴。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需要去领受，但我们却不拥有。时间的有限性提醒我们，每一天都有神的托付，都有他的使命。如果我们今天 浪费了光阴，那我们只有立刻悔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落入到另外一个陷阱，就是只是悔恨却不做出改变。这种只悔不改的态度几乎已经成为了我们每一个人最自身的一个禁锢和枷锁。连孩子都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他们也知道自己浪费时间以后回不来了，但是为什么从小都是这样在蹉跎当中背诵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却始终没有办法突破呢？最基本的原因还在乎于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不在乎长久，也不在乎拥有，而在乎我们是否认识神在永恒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我们的今生就是一场预演，持续不断地提醒我们，这只不过是好戏的一场前奏，是伟大篇章的序曲。我们需要积极地来预备我们进入到永恒之后与主同在直到永远这样的状态。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相信，没有接受，当然它就没有办法对我们的现今的生命造成任何深刻的影响。换句话说，如何面对我们的时间真的不是一个技巧的问题，而是信心的问题。在明天的真爱之我家，真儿就想要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聊一聊，为什么我们常常悔恨过去，却没有力量去更新我们现今的态度，才有可能带出明天的改变。特别的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能够抓住这个 Kairos 这个机遇，和真儿一起重新认识时间，以全新的态度来面对我们剩下的时间。愿神赐福大家，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春天花开，秋天叶落，光阴好像流水，我们一生时间不多，不要轻轻地浪费。秋天叶。